听众 Jason 高日前在 SBS 普通话节目的 Facebook 上留言说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记者立即与他取得联系，了解了情况。根据 Jason 高的要求，本报道中隐去了他具体的申议内容和他的个人信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采访内容均为他的主观描述，同时 Jason 也向记者发送了一些相关的监控图像和网页截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故事。
本来是在那个油井上面做工程师的，后来因为公司裁员，我就辞职不干了，然后就买了一跟朋友买了一间
啊，
然后大概5年前开始做的。
那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石路，就是在卧龙岗北边的一个 town。
嗯嗯嗯，那具体是
它离卧龙岗大概10分钟吧的车程。
具体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其实因为我们那这一区属于算是白人的富人区，所以其实平常这种歧视就会有发生，只是说从去年那个疫情开始之后就是变得比较频繁，而且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歧视的态度会比平常更严重。
嗯，有什么具体的事例吗？
我记得他是早上来我们店里面买，然后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呢，刷卡就是用刷卡付账的人比较多了，所以我就开始着收那个刷卡的手续费，大概是20 cent 吧，因为那时候是刚开始，是低于25块，就每一笔刷卡着收20 cent 的手续费。然后这个人他进来，他本态度就不是很好，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因为我们也有注明，就说要收手续费20块钱，然后也贴得很大很明显，然后后来他就骂人，就说凭什么要收20块，他就走了。
是20
走了之后，对，20 cent 对不起，凭什么要收20 cent 的手续费，然后他就骂了一些脏话就走了。后来我们就再把 CCTV 调出来，就把他就是存档这样子，然后过不到10分钟吧，后来我就通常这种事情发生都很快就会在那个 Google Review 上面就会有人在写，所以我就以我的经验就想他可能马上就会在 Google Review 上面乱写，所以果然他就写了一个就是说Chinese wrong shop 还是 Chinese wrong place， 然后就乱写一通，就说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买。
您确定这个留言的人就是之前
对
你们？你
因为他很对，他很搞笑，是他上面的名字，后来我就是用他的上面的名字在 Google 在不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搜寻了一下，然后结果果然搜到他，而且他的那个照片跟我们那个 CCTV 拍的那个影像是同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留言跟这个人在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我也把它截屏下来，我就问附近的店家，我说请问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很过分，他没有买东西还乱写，还说是Chinese wrong the place don't go 这样。后来结果附近的一看到都认识他，因为他的爸爸在我们在石路当地那是蛮有头有脸的一个人物，然后后来附近的商家也很生气，就想办法帮忙，后来找到他。当然他好像在大概2个礼拜之后就把这则留言从 Google Review 上面给 remove 掉。这个是疫情发生之后最明显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种族歧视。
那您还有遇到过其他方面的事情吗？
之后就是我就讲这个从疫情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
嗯嗯。
之后就是比如说有碰过，大概就是他们一进来点东西的时候态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差，都基本上都是用骂的，就是说他要什么什么你跟他讲话他都是很不客气的回你这样，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说他因为讲不清楚，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或者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要点什么请你再跟我解释一遍，他们就会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懂，我的英文不好听不懂他讲什么，就会开骂。碰过太多这样状况了，然后如果再这样姑息下去的话，我们只会常常被骂，变成说他们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这样对你，所以后来我就碰到这样子，我就 就是常常就把他赶出去。像这样，去年大概十月有一个大概是，但是那个男子差不多也40多岁了，他一进来就是用骂的，然后他就是要点一堆东西，但是他点的东西就是想用 package 的价钱叫我算给他，然后因为他就是我们有个所谓的 family pack 是35块钱，他就说那我这样凑起来，相当于一个 family pack，你也要算我35块钱，然后我就说不行，这样是不同的算法，他就开始开骂，甚至骂脏话，我就把他赶出去。结果后来也是一样，他就在那个 Google Review 上面留言说这个老板是疯子，叫大家不要来，但是他没有说是 Chinese 就是了。
那后面你提到的这两个例子，你觉得它是和种族歧视相关联的吗？还是只是一般的纠纷？
我可以感觉得到是，因为一般人进来，他不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对你这么凶，而且就是有骂的，而且他也不会说你的英文不好。后来也有碰过，就是如果我听不懂他讲什么，我会说：“请你再说一遍，我懂你的意思。”他就说：“我再跟你讲英文，你给我听好。”我在讲，I'm speak English to you, listen to me。他会这样直接跟我讲，然后也有碰到，就是说经过店，他进来看到，哦，Chinese shop，他们就走了，直接就是讲进来就一看到就是，直接就说哦，Chinese shop，他就直接离开了。上周几，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我刚中午要离开，我的车停在停车场。然后那一天停车场没有位置，所以我才刚上车，然后把车子发动，然后把手机插上电干嘛？突然间我旁边就一台车就停在我旁边，然后就那个人就直接跟我讲，他就说：“Asian occupied a car park. I'm waiting for the car park. Please get out from the car park.” 这是上礼拜我碰到的，等于说。那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第一个故事，还有这个 car park 的故事，是我从去年疫情开始到今天碰到两个100%是最明显、最直接的种族歧视的这个事件。然后中间就是碰到这种，比如说态度很差啦，都骂的这种，虽然他没有直接讲，就是说 Chinese 或是 Asian，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他就是针对你。
你还有没有做过其他有针对性的投诉啊？
因为投诉的话，基本上是无门投诉了。因为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有碰过种族歧视的事情，然后我也试着投诉，但是投诉之后，就是投诉到那个什么人权委员会，那他就直接就说他们只能做调解，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的这个约束力。然后他们还必须要我提供当事人的住址、电话、姓名。我说他歧视我，我怎么还可能跟他要住址、电话、姓名？我去哪里要？
那您之前是遇到了什么事呢？工作上面的。
工作上面就是我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是项目经理，所以我跟对方的这个项目经理对谈的时候，他不愿意跟我谈，他不愿意跟我谈，态度也很差，然后。我做的什么东西给他之后，100%从来没有一次是被接受过的。后来我就跟我老板，就是说有提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老板基本上他也不愿意得罪客户，他就说他会处理，但是就是他也没有处理了。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比较激动的一个反应，就是我直接跟对方工程师说，我说我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你是有类似种族歧视的针对性，不然就是说，我为什么做的什么事情都没有接受，而且他也不愿意跟我谈，而且他每次跟我说我要跟你谈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跟你老板谈，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就是稍微闹得有点大，因为他把这件事转到他们的那个公司的所谓的人资部门，当然我后来也被他们公司列为拒绝往来的名单。那个，因为我有上网去查种族歧视啊，或是就是那个政府那个部门，后来我查到说这个可能是算是政府定义的所谓的 unfair treatment，啊，我就有在网上申请投诉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是说我必须要 把所有的市政什么都写得很清楚，然后他们只能提供做一个协调，其他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说除非我的公司他们有任何就是很直接，比如说语言啊肢体上面很直接种族歧视的这种语言的攻击或是暴力的攻击，由我的公司去依照法律去告这个人才行，剩下的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觉得政府他们这个规定基本上就是没有用。第二次的投诉就是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我又把那个他的 review 我截屏了，我也全部贴在申请书上面发给那个政府那个单位，然后那个单位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就说请你提供当事人的姓名住址电话，然后但是他们也只能做一个协调，就是安排时间两方面对面的做一个沟通协调，他们也不能做什么。他说除非我能够有100%的证据，然后还要经过法律去法院告他，那我怎么可能为了这件事他花律师费去告他。所以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规定和作为对所谓的反种族歧视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帮助嘛，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嗯，那你觉得你获取这些信息是不可能的 对吗？
对，基本上等他回复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是100%不可能。因为当一个人他在街上被一个人就是当然就是很模糊不清的种族歧视，那个我甚至讲是在澳洲政府他也不可能去帮你处理，因为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或行为。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他是直接的言语或是暴力对你的话，如果周围又没有证人，我怎么能够去跟对方要到他的全住址还有电话呢？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项规定。
嗯，那
除非我有证人，我有录像，但是我可以用这个去警察局或者去法院告他。但是当你只有两个人他歧视你，我们要怎么做？因为我会把每一天如果碰到事情我会马上写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或是微信上面、
哦、
一方面让朋友知道，一方面会做一个记录，
对，
也会比较严重的我会放在我店的 Facebook 上面、
嗯、
因为有的朋友看到就觉得说尤其是华人朋友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有病，但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第一个我需要发泄我自己的情绪，第二个我不讲的话我们永远会被这些人给欺负了，但是我的朋友还是觉得不认同我的做法。
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说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个性就是说哦，这样子我们就是自己吃下来就算了，忍一忍，毕竟我们在人家土地上。有的人就是说你这样子抱怨你有什么用，他们还是这样，只有少部分的他们比较支持我的做法，但他们也说没有什么用。
记者随后将 Jason 的音频采访内容转发给了澳大利亚亚裔联盟，向他们寻求评论和建议。澳大利亚亚裔联盟的新州召集人 Cindy 镇在仔细倾听之后谈了他的看法。
我觉得听起来他的故事其实应该是很高的 percentage 是种族歧视的，因为我们在去年的一整年亚裔联盟有做一个叫做 incident report， 就是 racist incident report， 然后我们收到超过500份的那个incident report， 就是因为疫情而遭受种族歧视，然后很多种族歧视的那个方式呢，很多都是譬如说是主要是讲话啊，或是言语啊，或甚至态度啊、嗯、有时候是很难去取证的，很就是有些是比较不直接的。那当然也有更严重一点，可能就是会有攻击的这样子的行为，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他所陈述的这个故事的部分应该是跟种族歧视是高度相关，我应该这样想、
嗯、他里面提到了一些行为，比方说他说是啊 Chinese replace， 这样这个是很明显的指称，或者是 Asia occupy
对对对
the parking place。 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就是他在工作中他觉得他自己的工作被忽视了，发过去的很多这种工作的内容都得不到回应、
嗯、
他觉得这也是属于种族歧视的范畴、
嗯、
这个怎么样界定呢？
实际的状况其实我们也不了解嘛，我们主要是针对他所讲述出来的感觉好像是 好像是一开始这个人不认识他，然后知道他是亚裔身份之后，那所以就不愿意跟他工作。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们的理解。在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如果针对这样子故事这样子的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根据他所陈述的是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在里面的。
然后 Jason 跟我说，他是之后采取了一些投诉的行为，他有两次向人权委员会来做投诉。你觉得他有没有采取了正确的行为来回应这些事件？
我觉得其实他的行为，像他有说他在社群媒体上有社交媒体上有分享他的故事，那依照我们的我们 as a community 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类型，他这样做的行为是很有勇气的。因为一般人其实遭受到一些歧视或什么，他们会选择隐藏，然后不愿意讲，或是怕给别人太多的负面的讯息，他会觉得带来这样子负面讯息。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分享，甚至他有勇气，他觉得他可以投诉到人权委员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值得被鼓励的。因为其实在我们接触类似就是种族歧视这样事件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像我们的 report 里面有 90% 的人，他们并没有 report 给 police 或是 report 给其他的机构。所以就是他们是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隐藏起来。其实但是这件事就是真实存在的，那如果不分享不分享给其他人或是不 report 的话，那就不会有人知道其实事情是有这样子事情存在，然后是很严重的，或是有会甚至会对当事人自己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 mental 上心理上有些不良的影响，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他从这个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那边得到的回应是要求他提供施以种族歧视的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电话。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投诉没有进行下去的原因。你怎么看待人权委员会的这种反馈呢？
我想因为他投诉可能是几年前以前的事情了吧，然后在近年，因为其实你说的人权委员会是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对，是的，是的，
对不对？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对
对, 对。然后其实这个 Department 他们在近年来他们有越多的时间，就是他们其实有跟我们AAA 就是 consult 过一些像应该是从去年吧，依照我所知道，去年开始有咨询过我们的一些意见，所以甚至应该不止去年，可能就好几年前开始就有咨询，可能两三年或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其实有 work on 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3月17号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叫做他们慢慢开始要开始建立一个 anti-racism framework 的这个机制。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很乐见这件事情发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在一路的过程中可以把它就是 take it very seriously about this anti-racism framework。 那这样子以后的也许以后就比较不会有，或是甚至有一个更比较完善的管道，可以让像 Jason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可以让投诉者有一个比较好的管道，对不对？应该这样说，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在进步，有在进展过程中，所以我们也觉得还蛮乐见这样子的，还蛮开心的。
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啊，像 AAA 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他接下来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呢？
就是其实我们 AAA 是站在一个 supporting community 的一个立场，那我们希望当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目前其实没有一个很健全完善的管道可以给这样子的受害的，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一个比较好的投诉管道，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支持他们，可以让他们觉得他们的事情或是他们的故事是被听到的，然后甚至是 借由这样子被听到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他的故事，他们发生这些事情发生的经历，像我们去年开始在做的那个incident report， 就是也可以让我们收集更多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这整个应该怎么说 full picture of the racism， 就是在澳洲现在的境况是什么。对，然后进一步的当然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不断的跟政府单位的沟通，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个像现在他们现在正在开始做的 anti-racism 的 framework， 就是希望之后这个东西可以达到一个完善的进度。所以这是一部分，这个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如果他们觉得很安全，或是觉得很 safe 的话，他们也可以试图的 report 给 human commissioner。 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其实很害怕不安全，像我自己很久以前在说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 support 的角色，然后甚至是努力的可以慢慢的期待可以改变现状，然后也会很希望可以如果有些人就是其实对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有兴趣啊，或是支持的话，也可以可以加入我们或是其他的类似的机构，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可以听到更多人声音，或是有更多人的 support， 这件事情才能真正的被重视。
Cindy 在采访中提到的反种族主义工作框架，是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反种族歧视专员陈振良在今年3月17号发布的一份文件。文件倡议建立某种形式的一站式服务，让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被引导到正确的地方寻求支持。内容还包括审查目前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它能够有效地保护人们免受种族仇恨的威胁。